圣约网上神学系列是以事项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theholycovenant.net。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进到第五课，这一课的内容是解经的派别与简介。因为我们每一位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解释都根据我们对圣经的整体的看法和认识来解释圣经，所以在解释圣经的时候，难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在我们要详细解释解经的原则和方法以前，我们需要先来解释，简单的讨论一下有不同类别的解经方法。从教会的历史里面，最主要的解经方法一般分成两个不同的两个派。其中一派就是认为神是透过语言向人启示他的作为和他的属性，所以人就用文字把神给我们的启示记下来传给后代。换句话讲，我们读圣经就是根据神给我们的这个文字的启示来解释的原则。所以读经需要按着圣经的文法、字义、历史背景来解释，这个叫做字义的解释。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派别，他们认为圣经必须除了这个字面的意思以外，字面的意思只是一个媒介，解释圣经的时候要看见字面以下的意思。换句话讲，透过文字让人去了解更进一层的含义，这个叫做语义式的解经。语义式的解经其中最有名的一些解经家，像叫奥利根这位教父，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解经的时候分成灵魂、身体三个部分，跟我们人一样，字面的解释只是像身体，那应用是属魂的，而灵异才是最高的阶段。所以他就举一些灵异解经的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例子。他说马太福音13章33节，主耶稣讲天国的比喻，其中讲到三斗面都发起来，三斗面就是指全人类，所谓的三斗就是诺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灵异解经听起来很有趣、很生动，但是它是不是真正圣经给我们的意思呢？我们再举一个灵异解经的例子，这个例子是奥古斯丁，也是灵异解经的学者，他引用路加福音10章25节到37节，也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他是这样的解释这一段的经文。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那个人就是亚当。从耶路撒冷代表天上和平的君王，亚当就因此堕落了。然后到了耶利哥，耶利哥这个原来的意思，字的意思叫月亮，这个地名就代表亚当会死的，因为月亮是有阴晴圆缺。他碰到了强盗，强盗就是魔鬼和他的使者，剥去他的衣服就是把他的永生夺去了，打他就是说服他犯罪，半死照着人的生命来讲他还活着，但是照着灵命来讲他是已经死了，所以叫做半死。遇到了祭司和利未人，代表他们是旧约的侍奉，因为祭司和利未代表旧约的侍奉。又碰到撒玛利亚人，表示是一个监护人，而这位撒玛利亚人根据他的解释就是主基督本人，包扎他的伤处，意思就是捆绑罪的束缚，用油涂他，表示美好的盼望带来的安慰，还有给他酒鼓励他热心行善，然后让他骑上牲口，代表基督成为人的身体。旅店 代表教会，第二天就是复活以后两钱银子，就是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殿主就是保罗。所以当人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觉得很有趣，但是这是不是耶稣讲撒玛利亚好撒玛利亚人比喻的意思呢？如果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可以看见主耶稣教导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耶稣回答谁是我的邻舍，但是奥古斯丁这里解释变成人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这样的解释并不是和原来主耶稣讲的意思。他也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寡妇投的两个小钱，就是指的新约和旧约的律法和恩典，这些都是一些寓意是解经的例子。换句话讲，寓意解经他们就是虽然讲的好像很活泼，但是却混乱神的道，因为没有一定的规则可循，没有一定的规则可循。而且他们讲一段解释一段的圣经，他并没有根据圣经的字义上下文脉或者是原来作者的意思来解释，而是根据他们用想象力的发挥。寓意解经和字义解经在我们教会的历史里面一直是2000年都存在的。那我们来思想一下，寓意解经为什么会有这个寓意解经的开始了，我们需要知道它的根源，我们才能够辨别一件事的正确。寓意解经是古时候希腊的一些的学者，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是希腊的学者，当他们在读这个希腊罗马神话，讲到许多希腊的神他们做了很多坏事情也不道德，他们就常常在思想这些希腊的神话带给他们是什么意思。后来他们就一些哲学家就想通了，说他们这些不是真正的存在，只是他们带给一些的人性的挣扎做一个比喻。他们在解释荷马史诗的时候也是有些神话，也是用这种方法找出它能够代表人性的一些挣扎。所以当希腊这些学者在用寓意法解释希腊罗马或者是古时候史诗的这个解释的时候，在埃及有一个亚历山大城，那里住了很多的犹太人。如果我们看地图可以看见亚历山大在埃及在主耶稣的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港口，因为那个是在希腊的国王亚历山大他灭了推罗以后在这个埃及新成立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建筑全是希腊文化，而且是用希腊的语言文化来刻意把这个城市作为一个地中海很昌盛的一个城市，并且做它贸易和军事的中心。在那里犹太人因为分散在各地，有一些犹太人就住在那里。在主耶稣以前将近主耶稣的时代，有一个很有名的犹太人，他叫做腓罗。这位腓罗犹太人他就承袭了当时亚历山大那些希腊人解释他们神话的方法，就把那一套的寓意法带来解释旧约圣经。他认为摩西的律法还有所有的圣经都应当不能只重表面的意思，应该找出它文字以下的意义。所以他在解释旧约的时候，他就说神在伊甸园成立了一个园子，他不按着字面来解释这个园子里面有四座河流，他就说这四座河流代表神要求人的四种好的德性。他又举一个例子，他说像旧约里面撒拉和夏甲就是代表德性和教育，并且雅各和以扫，雅各是代表精明，以扫是代表愚昧。他用一种哲学的方法混合了解释圣经，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是用这种方法的解释对后来在亚历山大的基督徒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后来基督徒就效法这种方法， 像当时的教父奥利根，后来奥古斯丁就是采取这种方法。这种方法看起来它是很注重属灵的意义，当人听的时候会带给人一个温暖的信息，让经文变得很活泼有力，而且有应用。但是它的缺点，最大的缺点就是混乱神的道。跟寓意法相反的叫做字义解经。字义解经就是按照圣经的字句来解释圣经，换句话讲，圣经里面的智慧字词我们按照一般的用途来解释，圣经里面的字词按照它的上下文脉选择出只有单一的意思，每一段的经文都只有神启示这一段经文，末世这段经文都有单一的意思，要根据文法的解释。字义式的解经是犹太人从传统以来一直使用的解经的方法，在犹太人被掳到外邦回来以后，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记载，文士以斯拉他就是利用字义解经来带领以色列人认识圣经。而且当时犹太人从被掳的地方回来，因为他们下一代的人在外邦长大，他们对希伯来文都不了解，他们通常都是用外邦的亚兰文，所以文士以斯拉他要用亚兰文来解释圣经希伯来文的意思。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和使徒们也都是采用字义解经。我们记得当主耶稣他在被魔鬼试探的时候，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都是用生命记直接来回答魔鬼的试探。而且从主耶稣的生平，他都认为旧约所记载的，不论是约拿的历史，不论是挪亚的历史，都是一件事实故事，历史的人物都是真有其人。他利用旧约历史教训人的时候，他按着普通的含义，字面的含义，带出一些属灵的教训和应用。所以耶稣是按着基本的字义解释他，并且他在马太福音11章第2节到第5节他引用以赛亚的话说，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都是按着字义旧约对弥赛亚的预言来解释的。主耶稣以后，主耶稣的门徒跟从他的也都是用字义法解释。你记得使徒行传记载，当五旬节的时候，彼得他用旧约的先知约珥的事情来解释，然后说这个事如何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他在彼得后书2章15节讲到巴兰那位假的先知，那位背叛神的先知，他引用了民数记的23章到25章，都是按着字义的解释。除了他以外，其他的史提凡、保罗一路的相传都是用字义法的解经。在主耶稣和使徒以后，因为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逼迫，就迁到叙利亚的安提阿，所以在安提阿的教会就继承字义法的解经，一路的承袭下来。在中古世纪，虽然是语义式的解经在天主教里面占了大多数，但是到了马丁路德改革以后，重新恢复字义解经，一直到今天，字义解经法是我们一套完整的体系来解释圣经的方法。字义解经法的优点就是按着解释文字的方法来解释，所以有一个客观的评判的标准，解经的时候不至于主观，不容许幻想。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常常解释的太枯燥，忽略了应用，所以能够把正确的意思解释清楚，然后带出应用，带出灵训，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圣约网上神学系列是以事项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theholycovenant.net。
下面我们介绍了字义解经和灵义解经的他们主要的对比， 我们要用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从教会的历史，或者是我们再进一步从旧约里面来看字义解经、理义解经的过程和演变。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样的历史的演变呢？当我们来知道这个的时候，就可以给我们追溯到圣经到底是用哪一个方法解释比较更合圣经、更合圣经的教导，而且也从不同的解经系统提醒我们的一些借鉴和教训，对我们今天在解释圣经的时候能够有很好的学到教训。这就是我们要解释这个释经简史。解经分成几个时期，第一个是旧约时期。旧约时期在主前的1400年到400年这段时期里面，犹太人他们是怎么解经呢？犹太人根据历代志下34章30节，当时有一位王叫约西亚王，他在圣殿里面，当祭司在圣殿里面找到律法书以后，34章30节记载，历代志下记载，王就把殿里所得的书念给他们听。这里念这个字就是宣告还有讲述的意思。换句话讲，约西亚王他是讲述根据圣经的字义来解释。还有在尼希米记8章8节，文士以斯拉也是用字义法来教导百姓。尼希米记8章8节，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这是尼希米回去以后重建城墙，而且要重建圣名，他请了这位文士以斯拉来做释经讲道大会。当文士以斯拉讲解清清楚楚，就是讲明意思，把这个意思讲得清楚，然后讲明意思就是把每一个神的话决定他的意思，然后使百姓明白教导。这都是给我们看见从王国时期、从归回时期都是用字义解经的方法。在两约中间的时期，犹太人的拉比他们也是用字义的解经方法。我们从新约里面可以看到，当时这些两约之间的拉比一直到主耶稣在的时候，主要分成两大派，一个叫做撒买派，一个叫做西路派。撒买派和西路派都是按着圣经的字义来解释，撒玛派的解释比较严谨，也比较狭窄，他们沦入到一个字句主义。所谓字句主义就是按字义解释，但是每一个字它都要实际上按着字来行。举一个例子，他们解释到生命记6章7节，那里是神吩咐以色列人说，你要教训教导你的儿女，或者你躺下或者是起来都要教训。当他们一练到起来的时候，整个人就要立刻站起来，所以他们是一个字句主义，但基本上他们是按照圣经的字义解释。西路派是另外的一派拉比，他们解释也是按照字义，但是比较没有那么严谨。保罗在归主以前他是一个拉比，他就是在这个西路派，在西路的孙子加玛列人的受教。在这个两约之间的时候，同时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我刚刚讲过寓意法开始解释旧约，其中最有名的创始者就是腓罗，他主张用神秘的属灵的意思，注重字面意思以下的意思来解释。到了耶稣时期，耶稣他也是按着字的基本意思来解经，刚才已经解释过。然后耶稣以后到了使徒，12个使徒和以后接下来的使徒都是不折不扣的用字义来解释圣经。我们从使徒行传看见彼得，还有看见保罗的讲道，都是用旧约来字义的解经。两约时期过了，新约时期过了，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教父时期。教父时期是在主后的100年 到500年这段时期，换句话讲就是从使徒传递给下一代的人。在这里分成了两个主要的派别，一个派别就是安提阿的教父，他们保持自义法。安提阿就是在今天的叙利亚的北边，耶路撒冷受到逼迫以后，门徒们就到了安提阿，教会的中心也转到安提阿去，从那边开始拆传。安提阿就秉承了新约耶稣使徒的方法，用自义的解经，一脉的相传。其中有一些很有名的学者，有一位叫做屈说多摩，这位人他讲道非常有口才，被当时人称为金口，他都用自义法来解释圣经。教父时期在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他们倡议自义解经。在同时埃及的亚历山大，那里的圣经学者，因为他们秉承了当地腓罗的传统，所以他们对新约的解释也是继续用寓意解释。刚才介绍过了，其中有奥利根，有奥古斯丁，他们认为字面的意思不重要，一定要找出字里面真正的属灵的教训，但是常常偏于主观。经过了教父时期，我们到了中古教会时期。中古教会时期是在主后的500年到1500年，在这么长将近1000年的时候，自义法的比较衰微，比较少人用自义法。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教会从东方转移到西方，转移到罗马。在罗马的教会里面，他们秉承奥古斯丁的教导，他们喜欢重传统，甚至于超过神的话。他们认为解释圣经应当需要注意到里面的寓意，尤其是第一个教皇大贵格里在主后的594年全力支持奥古斯丁和奥利根的寓意法。所以在整个中古教会时期，寓意法控制了教会的讲道解经将近1000年，都是在这个时期。在教会重视寓意解经的时候，教会也有当时成立了产生了叫做神秘主义。所谓神秘主义，他们就认为要默想神的话，跟神相交，思想背后的属灵意义。他们很多是修道院的院士，其中我们如果读属灵神学可以看见有伯尔纳还有伯纳迪等人注重神秘主义，跟神的感觉，主观的感受。另外呢，在教会里面还有阿奎那，他高举理智，利用辩证法和哲学方法来解经，这都是当时中古教会的解经的一些特点。到了主后1500年到1600年这段时期，我们叫做宗教改革时期。在宗教改革时期，因为天主教一直用寓意的解释，这段时期神兴起了一些改革家，像魏科里夫、丁道尔、马丁路德等等，他们提倡回到圣经去。换句话讲，马丁路德认为一定要解释按照圣经的字义才是真理。接下来加尔文也是用字义法来做讲道解经的根据。改革时期的这个宗教改革家，他们认为圣经是人人可以读的，不像当时罗马的这个教皇的控制，说只有圣职人员才可以读圣经。而且也告诉我们要解经的时候是用圣经含义不明白的经文，用含义明白的解经等等，这都是改革宗教者的解经的原则，带给我们很多的学习。在同时宗教改革的时期，也有一些所谓的近前派出现。近前派他们就用灵修的读经法，他们认为光是用字义法解经好像对圣经对个人的亮光比较不够，所以他们注重灵修式的解经法，认为圣经主要是为了帮助自己的生命成长，所以他们 不太注重教育的真理，注重邻里主观的经历，注重超自然的感觉，这是当时所谓的近前派或灵异解经派的另外一个派别在那里。但是基本上我们解经就是以自意解经为主，或者是灵异解经，其中有注意自意解经里面夹杂的一些灵异，也有灵异解经夹杂一些自意，只是看他们偏重于哪一方面。在宗教改革以后，在1700年到了1894年叫做理性主义时期。理性主义时期是当时在欧洲因为这个理性抬头，他们认为解释圣经或者是任何的事情都要以理智做前提，如果圣经在解释的时候有不合他们理性，例如像神迹或一些的事情，他们就把这个里面不合理性的踢出去。所以理性主义抬头不但否认超自然的事情或者神迹，而且用理性来批判圣经，就把圣经变成人的作品。他们认为圣经只是给人一些好的教训，而并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启示。但是在同时，我们不要忘记，虽然有理性主义的兴起，还是有很多圣经的学者，像本格尔、卫斯理、亨利马太，他们还是严谨的按着字义来解经，而且他们提出很多圣经的一些信条、信仰的根据，像卫斯敏斯特的信条，都是对当时的信徒在纯正的教导上有帮助。除了理性主义的抬头，还有另外注重字义解经，并且近前主义那时候也是非常的兴起。近前主义他们用心得代替解经，用应用代替原则，他们强调跟神的关系，其中最有名的像史宾尔等等。到了1890年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称作现代时期。现代时期有什么特点呢？也就是理性主义再进一步到了自由派主义、主观主义。德国的一些学者，像德国的杜平根学派，他们就注重圣经的伦理部分，认为圣经只是一本人的名著，不是神的话，更进一步来批判圣经。他们认为圣经许多的原来传统上说的作者不是原来的作者，而是不同的人编起来的，所以他们这些的思想就影响控制了现在欧洲的神学和现代的神学思潮，产生了自由派。他们认为圣经不是神的话，而且神迹就变成神话。但是在字义解经里面，历史文法的释经许多的学者仍然是强调字义的解经，并且强调圣经是没有错误的，不是像这一个新派或者自由派他们所讲的。到了近代的神学，我们基要派、保守派也称作福音派，我们坚信圣经是神的话，而且我们解经的原则还是根据使徒时代、耶稣时代的解经的方法，按照字义来解释圣经。换句话讲，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给我们人的最高启示，圣经里面包括他的话、他的作为，而且我们解经的工作就是要竭力的去了解圣经，了解他的历史背景，了解当时作者的意思。不但这样，研究圣经不只是一个学术的研讨，更是让我们信心坚固，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让人的灵命成长，帮助人来遵行圣经的教训。我们做一个结论，从历史的演变，我们看见解释圣经的趋势，从旧约里面，从王国时期看见一路的都是以字义解经，到归回时期文士以斯拉的解经，到两约时期拉比的解经，到主耶稣时代的解经和使徒的解经，以及安提阿教会的字义解经，带给我们 后来的宗教改革，改革家再回到自义解禁，一直到现在能够普遍的把这种自义的文法历史的解经法受到重视，而且接纳为正当的解经法。我们有这种解经的方法，能够辨识有不同的历史的学派，我们能够了解，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指责其他的人做的有什么错误，但是我们深信我们能够知道一个正确的解经方法和态度，能够正确的了解神的话，这才是我们知道这个解经派别和解经简史的目的。
圣约网上神学系列是以视像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theholycovenant.net。